请问一下，就是说要怎样回答那个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怎样答才是正确的回答？
哦，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啊，关于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是不是？好。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要不然我们还是先读一点圣经吧。关于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从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开始看吧。请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对，请哪一请壮壮带我们读一下吧。
十二章二十八节这一节吗？
哎。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请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十七节。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好，在这两处经文呢，都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在新约里面，或者说在全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一个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想呢，关于这个解释刚才有一位姊妹提出来一个问题，提到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次提出有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说法，那么当我们去给其他的人解释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是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呢，我们先读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和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这两处呢就是讲到了靠神的主耶稣是靠神的国来赶鬼，那么后来呢讲到神的义呢，也是讲到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想在这里头呢，可能我们要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既可以分开来讲，也可以等一下之后再合在一起来讲。先讲到神的国的话，在这里头首先我们先看的是刚才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这一个地方呢讲到的是关于赶鬼的事情，讲到神的国，主耶稣他是因着神的国的缘故他可以来赶鬼，那么在这里头就讲到了权柄的问题。其实神的国所代表的就是 Kingdom of God， 实际上是代表神掌权的地方，那么当神掌权的地方呢，一切以撒旦为首的权势包括鬼魔魔鬼，这些都是撒旦为首的权势，那么这些权势在神的国里面他就不能再占有，不能再以他们的权势为最高，而是在神的国里面神的权柄是最高的。那么在这里头，其实当我们去看神的国这个概念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把神的权柄摆在最高的位置， 当神的权柄在最高的位置，这个就是神的国的含义。那么主耶稣还讲过一句话，说神的国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中间。那么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主以后，神的权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就以他的权柄，以他的义为我们最高的权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这是讲到了神的国。那么神的义呢就更加有意思，因为在人看来什么是神，好像为朋友死是有的，为义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罪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他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义表现在他用一个无罪的来代替一切有罪的人去承担罪的刑罚，那这就是神的义。当神的义显明出来的时候，神的那个福音就在我们身上出来。神的福音是什么？就是一切因信儿子名的，信耶稣基督的，就可以靠着这个信脱离死亡，进入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在于我们信的人不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可以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蒙恩的罪人，可以从必死的境地里进入到得救的境地里，这个就是救赎。那么神的义实际上是在救赎上面显出来，是借着福音在罪人身上显出来。那么他的主体本身是主耶稣基督，我想这个就是神的义。那么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合在一起来看，我们是先因着神的义得救，再接着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掌权，可以得胜。我想这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一个结合起来的一个看法。可以看看蒋明兄有没有什么补充。
那么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有没有读到马太福音的？没有。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读了。
读了十二章
啊。
马太福音第六章还没有读吧？
没有。
那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好不好？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
这人是便雅悯犹太，对吧？叫
天安门公
派，一个
保
罗
主
希拉的，
这都没有哈。
好了，他
们
就是什么呢？
只有这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嘛，好吗？嗯，小声点读吧。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里就是我们还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看到吗？那么现在呢，刚刚王耀弟兄呢，他是说到了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来说神的国。那我们来请你读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上集。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往后面翻，就是以弗所书的后面。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
对吧？所以说呢，现在大卫的国没有了，对不对？他的国没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早就
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
他就开始这样咒骂大卫。但是呢，就是说，今天呢，就是大卫。
这是说到基督徒了啊，我们一个基督徒了。
因为啊，是不是因为这个
哥罗西
大卫就是留了少了全家的子嗣呀？是不是？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
不是吧？是不是？因为呢，刚才我们在读那个，就是说怎样？首先我们看大卫没有留。
找到啊，那我们来读吧。
大卫，
他救
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感天到他爱子的国里。
对，好了，你看看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你得救了，你就脱离了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就是撒旦的权势，就是刚刚王阳弟兄讲的魔鬼的权势，你就脱离了，就把你牵到哪里了？爱子的国里，就是主耶稣国里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的国里，
因为大卫呢，就是他的意思，
都在已经进来了，好，都在基督国里。王亚弟兄刚刚又说了，他说这个国呢，实际上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权柄的意思。一个国家有权柄没有啊？有。你今天是在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有他的权柄，他有领土、领海、领空，对不对？你在中国，中国也有他的权柄，国家、领海、领空。
为什么今天大卫家里的发生这么？
那么，我们在基督的国里，基督国里也有权柄哦。基督的国里就是基督做王了。牵到爱子的国里，对不对？爱子就是主耶稣，我们现在在主耶稣的国里，那就是主耶稣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哎，他是元首，他要管理这个国，那我们都在这个国里面已经进来了。你信耶稣以后你就进来了，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没有进来，那就在这个国的外面。那么我们已经在基督的国里了，在爱子的国里以后，那么我们就要顺服这个国家的权柄，就是一面一个顺服。你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你就要顺服中国政府的权柄；你是加拿大人，你要顺服加拿大国家的权柄。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基督的国里就要顺服基督的权柄。你看这个，我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意见？那叫这个叫做父权柄。那什么权柄呢？就是主耶稣怎么讲，我就怎么听。主耶稣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这个就叫做你活在这个国里面，你就要听这个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那个求的意思，求的意思，那就是说我要遵守神的果，就是神的权柄，因为果就是权柄，我要遵守。啊，假如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不遵守，你在神的果里不遵守神的权柄，你要自己照你的意思去做，你要去犯罪，那你就没有服这个权柄。那虽然你在这个国里面，那你是在这个国里面，你是一个犯罪的人，犯国法的人，好不好？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么神的命令，神的权柄是什么？他国里面的权柄是什么？那是听主耶稣的话。啊，主耶稣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怎么知道主耶稣叫我怎么做呢？我们每个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主耶稣要你怎么做了？好了，这个就要读一次圣经了，那就是约翰福音的14:26。约翰福音14:26。
除了这些之外，你是不是曾经想到的新约圣经里面也有一章跟那个，还记得吗？是吧？当那个主耶稣
知道哈，知道我们一起来读吧。
往耶路撒冷去，对吧？
就是这一节。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
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
一切
话。
好，那我们看看，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已经迁到爱子的国里，你应该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守这个国家基督的，听基督的话。基督话在哪里呢？基督的话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在每一件事情上圣灵要提醒你，要提醒你。所以主耶稣给门徒讲了，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基督国里的命令了。那我们就彼此相爱，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只有一个爱，神的爱。如果你不爱弟兄，圣灵就会提醒你了，会责备你，责备你。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以后，你里面一定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并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好了，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一个。如果你不听主的话，你里头就不平安，你就不平安。比方一个基督徒，你要说谎话了，你里头就不平安了。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对别人发脾气了，你里头就不平安了，因为主耶稣说的不可以动怒啊。而且主耶稣还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别人。彼得就问主耶稣，饶恕人饶恕七次够不够？我的弟兄得罪我，主耶稣说七次不够，要多少次啊？七十个七次，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主的话，那就是这个国度里面就是这个，好不好？啊，哎呀，好了，那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国度里，这就是神的国，我们就要听主的话，你就活在这个国里面。你不听主的话，你就犯法了，你懂不懂啊？在国家里头你就犯法。好，现在我们就是这条果，什么叫神的果？弄清楚没有？就是我们讲的，啊，我们刚刚讲的清楚没有？问的问题的，清楚了哈。好，现在我们来说神的义，那就要请你读一点圣经，那请你读罗马书。第三章。说完了你就上班去。那个弟兄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看看，哇！二十六节。第三章二十六节。就是一个来，给我笑的，叫去上班去。那完了就可以。好，那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哈，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好了，我们看，使人知道神是义的。义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好的，神是好的。义呢主要是指到他的行为来讲，义啊就是指着一个人神的行为，他的行为是好的。怎么好的？公正的，是公正的，是公平的。神做事一定是公平，一定是公义，公正的，一定是好的。义就是好的。人都有问题的，神是义，义就是代表好，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翻作善啊，好的就是善，神就是义的。那么因为神是义的，他是好的，他是善的，这就是神的义。那我们 基督徒，我们和神的义有什么关系？神好不好，神的行为义不义，那是神的事情。那我今天我的行为怎么样？好，所以这下面就有一句话，又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看到没有？我们这些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是在黑暗的权势下，我们一定犯了很多罪。请问你，你有没有贪心啊？有啊。你有没有嫉妒啊？有啊。你有没有骄傲啊？有啊。你有没有自夸呀、啊、你看我比你好啊，这个我比你好，好吧。这就是不义哦。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都不义。但是信了耶稣，神就称我们是义人了。那我怎么就变义啊？请问你，你现在信耶稣了？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了，你还说不说谎话啊？还要说哦？你发不发脾气哦？还要发哦？你骂没骂过人哦？骂过。那神怎么说是你是义人啊？你哪里义啊？你根本就不义，我也不义。那神为什么叫我们要因信就称义了？那我们今天的每个基督徒称义，那个称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算你是个义人，你懂不懂啊？你并不是一个义人，现在你信了耶稣，算你是一个义人。怎么叫做算你是一个义人呢、啊、好了，那你要读一首圣经啊，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找到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读吧。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了，你看看这里有一句话，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你看到没有啊？当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耶稣了以后，神就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基督耶稣里了。因为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就让基督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看来有个公义没有啊？那意思就是说，我并不公义，耶稣是公义的，神就把我放在他里头了。神就不看我，神看谁啊？就看主耶稣，他是公义的。就等于一个婴儿还没有出生，一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那我们看不看，看不到婴儿，只看到这什么妈妈。哎，今天神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神不看我们好不好？看我们，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不完全，神就看耶稣。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神就算我们是义人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义的，好不好？他成为我们的公义了，好不好？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称我们是义人了，把我们算成义人了。实际上我们还不义，好不好？我们还会犯罪。那么神称我们是义人了，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了。那么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呢？ 他的行为可不可以不犯罪呢？好了，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读约翰一书，往后面翻，很厚很厚了，启示录的前面。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好，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吧。
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告，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好了，你看，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约翰写信给基督徒说，是叫你们怎么不犯罪。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因为我里头有圣灵在提醒我，有圣灵在提醒我。有一对夫妻啊，原来我们一起聚会，因为现在我们搬到这里来，他们最近没有来了，现在他们两个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原来在家里经常要吵架，为了事情吵，吵得很厉害，不但要吵，吵的时候还要发脾气，还要拍桌子打巴掌。那么这两夫妻他们其实都是基督徒，很多年的基督徒了，他里面住没有住了圣灵啊？有圣灵，有神的生命在里头，对不对？所以脾气平常发完了，发脾气的时候很凶，发完脾气以后啊，你就觉得不平安了，就常常就想，我可不可以不发脾气？脾气来了，我就控制一下，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你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要发脾气的时候，你求你让我不发脾气。我希望从明天起，我就控制自己不发脾气。可是两个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你的看法不同，他的看法一出来，你马上你的看法就来了，他的话一重，你的话就更重了，两个就又干起来了。所以控制自己控制不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只有主耶稣是义的，神是义的，你要控制自己不犯罪，自己控制是绝对不行的。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到耶稣的面前去承认，主耶稣，我想不犯罪，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求你提醒我，当我犯罪了，你提醒我。后来他们两个有一次我们聚会，他们两个做见证了，就是两个在家里正在吵架，吵一件事情的时候，丈夫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刺激他妻子，妻子马上就要发大脾气的时候，忽然主在就提醒他了，主一提醒他，他就不讲话了，他就到房门去把门关起来。哎，这个丈夫说怪，平常我们话还没吵，架还没吵完，你怎么跑进去做什么？他就耳朵站到那门口去听。这个他的妻子是这个姊妹啊，在里头就喊了，主耶稣啊，你赶快救我啊，你不救我我要发大脾气了。你看他就喊主耶稣救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你要犯罪的时候，你赶快求主耶稣，求你救我，回到主的面前去，只有主耶稣能够救你。所以他的丈夫在外面听见妻子在说，主啊，求你救我，要不然我要发大脾气了。这个丈夫一听到这句话，他马上就祷告了，主啊，我刚刚那句话说重了，他受不了，求你赦免我啊。以后两个就开始好转了，好不好？好转不是自己克服，不是自己克制自己，而是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我们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好不好？你回到主面前去，就是住在主里面。 你只要住在主里面，你就可以不犯罪。你如果不住在主里面，你就一定会犯罪。我想呢，这里就说到，这里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还是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就是这一节。你看，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凡住在他
里面的，
就
不
犯
罪；
凡
犯
罪
的，
未
曾看见他，
也
未曾认识他。
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要住在主里面，你就不犯罪。底下就说，犯罪的是没有看见他。什么意思？没有看见他？两夫妻正在吵架，吵架的时候，如果他看见主耶稣，他就马上回到主面前去。看到没有？主啊，他吵架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主在哪里，哎，他根本没想到主，只想到自己发脾气，他当然一定犯罪了，你就不认识主了。所以你认识主，你看见主，你在发脾气的时候、吵架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你就回到主那里去。主啊，求你救我，好不好？那你就住在主里面，你就犯不犯罪啊？你就绝对不犯罪了。住在主里面，你不犯罪了，你的行为就是义了，好不好？你就是义了，你就有神的义了，好不好？刚刚我们现在说的神的果，现在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你是神看你是不犯罪了，你的行为就是好了，你就有神的义了。神的义不是靠你自己去克制自己，乃是你住在他里面，好不好？你回到他的面前去，回到他面前去。像我们特别是看到自己孩子小孩子，而孩子不听话，好不好？怎么惹起我们，引起我们发脾气，好不好？但是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赶快回到主里去，好不好？就住在主里面，要看见他，认识他，他能够给你力量，不犯罪，你就可以不犯罪了。你一不犯罪了，你的行为就是好的，就是有神的义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先要求他的果和他的义。求的意思不是说我就在这祷告，主啊，你的果快来哦，你的义快来哦，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他在你身上来管理你，掌权吗？这是果。义呢，就是你要靠他不犯罪。看这里，这个清不清楚了啊，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说清楚，你们还可以问。好，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个求主管理，这个在住在主里边，这个很，我觉得这个讲的很重要。
嗯。
这今天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那在中国的一个女大学生，她大四在考，准备考研，在考研呢，她这个上课迟到了，她迟到了多久？迟到了一节课，这个老师上两节课，她的第一节课她就没来，这老师就说她了，说你迟到了，啊，你迟到了，但是这老师说的口气有点重了。意思你这个，他说我去复习读研究生去，读考研准备呢。老师意思说你这个课都听不好，你怎么去考研呀、啊？所以到他这下课的时候，这个学生就去拿那个老师那个保温杯去接水。这个老师还以为去给他接水去，说谢谢。他接完那个水，那水一直是开着，98度，直接就到了那个老师脸上去了。
哦，
把这个老师包括眼睛就烫坏了，脸皮也烫坏了。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是你诅咒我明年考不上大学，我现在让你教你今天都看不到明天。说这个事情就是看了以后很恶劣，对，但是就从今天这个话题，他不住在主里边，他就没法管理自己，所以这一瞬间就觉得他在就人的情绪，人都有脾气有个性，当没信主以前，这个脾气和个性是自己管理，但这个自己管理是管理不了的，被魔鬼在引领的话更就是犯罪。所以这个大学生你看，这瞬间做了这件事以后，他肯定是后悔，肯定是后悔。这个老对这个老师呢也是伤害很大，但这个就是这个魔鬼的引诱。所以我想讲弟兄，这块的话，就是很多人是就说是我这个情绪上头了，我一时管理了不了自己了，有的很多人就是存心动了，后悔了，我当时是好像是失控了。那从圣经上怎么讲这个人自己的情绪失控呢？
好，就是我们一个人，就是刚刚弟兄说的是情绪失控，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受什么来管理？我们自己就是受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来管理。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件事，你一定要用你的思想，用了思想要用感情，用了感情要用意志。比方你今天来聚会，刚刚我们去吃饭，你去拿饭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思想，我今天吃什么东西，你思想要安排，我是吃哪一个菜，我喜欢一看到这个菜吃这个鸡肉吗？啊，你看吃那个韭菜炒鸡蛋吗？啊，你喜欢你就觉得这就有感情了，用思想用感情，最后就用你的意志，那就是我就手就去拿了，对不对？我喜欢吃那个鸡肉，我就多拿一点鸡肉，我喜欢吃韭菜炒鸡蛋，我就多拿一点韭菜炒鸡蛋，你看我的手就听我的指挥了。所以我们一个人，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一切行为，包括我的手脚的行为，都受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来支配的。没有一个人不受这个支配的。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眼睛一睁开，思想就开始活动了。没有睡醒，你还在做梦，对不对？思想也在活动，不过那个思想呢，不会影响你的行为。当你睡醒了，你的思想眼睛一睁开，思想一活动，那就它就影响你的行为了。第一个，我是再睡一下呢，还是要起床看一看天亮没有亮，几点钟？如果现在是6点，啊，不行，还早，我再睡一下。你又睡了，你看你的思想就控制了你的行为。如果一看不行了，赶快要迟到了，赶快起床，对不对？好了，你的思想就会命令你的 洗手穿衣服了啊，就赶快就洗脸了，好吧？你看你的思想感情一直都要用上去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天天都在用，随时都在用，每一件事情都在用。所以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就是说让主来管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应该有一个祷告，就是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不是迁到爱子的国里吗？你在基督的国里吗？你就应该有一个祷告，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主耶稣，我现在相信你了，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把什么奉献给你？把我的思想奉献给你，求你来管理我的思想。把我的感情奉献给你，求你来管理我的感情。把我的意志奉献给你，你管理我的意志，就是我应该怎么做，我的行为都求你。要有一个祷告，奉献自己。当你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了，每一天早晨主会提醒你，你一睡醒了主会提醒你。怎么提醒你？你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穿衣服，不是洗脸，而是先向主说话。主耶稣，我把今天一天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今天与我同在。先有一个这个祷告，把自己交给主。哎，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开始了。如果你是这么一个有心把你自己交给主的人，主就会在你身上做工。如果你不愿意把你交给主，主就不会主动的来做工。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圣经里头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愿意主在我身上做工的时候，主就会做工。我不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主，主就可以不做工。主一定不勉强我们，主不勉强我们。啊，因此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奉献你自己，把你自己奉献给主，这个非常重要。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以后，你就会发现主就在你身上开始做工了。如果你不愿意奉献给主，就是说你要自己做主，好不好？那就是刚刚弟兄所说的，你要做主，那就拿杯开水倒到老师，往老师泼去，这就自己做主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当你那个杯子想拿的时候，思想里主就会提醒你了，主就会做工。这件事情不行。第一个，基督徒不能报复别人啊，老师就是说话说重了，我也不能报复别人啊。圣经里讲没讲？不可以以恶报恶，有没有这句话？有啊。罗马书，十二章里头就讲了，好不好？那我们来读吧。罗马书十二章，最后一节吧，或者先读十七节，再读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先读十七节，再读二十一节。好，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吧。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事的，反要以善事。你看到没有？不可以 所以不能以恶报恶，好不好？基督徒是绝对不能以恶报恶。他对我不好，我反而对他要有爱心，绝不能说你对我不好，我就偏要来报复你，不行了。啊，所以不要被恶所生，一定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看见哈，这个大卫做父时候是为了金国所要的公共，但是有必须要的是，那是公的是。
像你等这块这个十七节这个有一个不要以恶报恶，第二句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
嗯，
要留心去做。
对，
那个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这个美，这个众人以为这个美是指的什么呀？
众人以为美的事情，那个美的事情就是好的事情，就是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我们要留心去做。那么我众人以为好的事情啊，那我们平常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会遇见很多，比方说你是一个开汽车的吧，你看到红灯你还是开不开，抢不抢道？
不抢，
不抢，你一定要守规矩吧。哎哎，有的人红灯他还要闯哦，有没有闯红灯的？有啊。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就是应该是好的事情，我绝对要留心去做，好不好？那意思说绿灯我就走，黄灯的时候还没有，红灯还没有黄灯的时候我就要小心了，好不好？哎，这是举个例来讲，这是开车来讲。那么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在家庭里头发不发脾气，看来最好是不要发脾气，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对不对？哎，那我们就要留心去做，不要发脾气，好不好啊？不要说谎话，而且在家庭里头父母的行动常常影响孩子啊。你看有一个孩子说谎话了，在学校里说谎话了，妈妈回来就问他，你为什么说谎话？我们教你不要说谎话。你谁教你？你现在你说谎话了，是谁教给你的？你跟谁学的？他说，妈妈，我说谎话是跟你学的。他妈妈说，我什么时候说的谎话？他说，那天阿姨打电话来，你就给我讲不要说我在家里。对对，你看这就是众人以为美不美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要注意了。所以有的时候大人一句话一做一件事情就影响孩子，好不好？
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其实也都是美的事情，恩慈良善、信实节制、温柔、爱，这些都是美的事情。我想刚才蒋弟兄主要是从正面来讲，其实主要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知道何为善，知道要用爱去对别人。同时呢，对于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如果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的话，可以让他们知道还有从反面来看，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主耶稣对犹太人讲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如果我们眼睛犯罪，就要把眼睛弯出来丢在地狱的火里面，如果是右手犯罪，就要把手切下来丢在地狱的火里面，这样可以不至于我们这个人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面。这有这样一段话。实际上你看他们犹太人的这个规矩非常严，如果骂弟兄是拉加的，就要受公会的审断；骂弟兄是摩利的，就难免地狱的火。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就是一种敬畏，心里要有一种敬畏。对于我们以前可能我们从大陆过来，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那种尤其是经过了一段所谓文化大革命之后，没有了那种敬畏，好像谁都可以自己称大称王就好像实际上在十世纪的时候犹太人也已经是那样做了，他们 中间没有王，个人按自己的心意去行事，结果他们就犯了一系列的罪。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如果觉得好像没有神，没有这个地球，这个世上没有神，没有可畏惧的事情，他自己就变成最大的。但是真正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乃是我们对神的敬畏。必须要先知道有神，必须要先知道会一切的后事情都有后果。我们今天的言行，我们将来可能会有后果。如果我今天骂了人，我很有可能会被公会有审断，那么将来有可能有地狱的火来审判我。如果有这种敬畏的心，再加上又有主给我们的爱，我们对主的爱有经历的话，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约束在里面。一种是正的力量，一种是反的力量，拉住我们，不让我们去能够随意行自己那个里面的恶所要行的东西。在罗马书里面讲，你们若是不做罪的奴仆，就必定是义的奴仆，若是不做义的奴仆，也就必定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在哪个权势之下，我们就会做哪样的人。那么今天唱的这首诗呢，我觉得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最后一段话更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他是这样唱的：你是否背十字架为你的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在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就是背十字架为主。如果一个人肯背十字架为主，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到，主耶稣说，若人不背十字架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若赚了全世界丢了性命又有什么好处。其实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且要通过一种很艰难的事情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艰难的事情就叫做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对我们的作用，就是使我们去被钉死。我们这个人被钉死，我们的己被钉死，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这个钉死就是一个基督徒，刚刚我们讲不是有思想感情意识吗？什么叫做钉死十字架呢？就是不照我的意思去做啊！你看我们来读一些圣经啊，那就请你读马太福音，26章。26章39节，这是主耶稣的祷告，找到没有？马太福音26章39节，我们一起读吧。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呀，倘若可行。”求你
让我可以离开
了，
然而不要
照我的意思，想要照你的意思。
好了，最后这一句话，不要照什么？我的意思。要照谁的意思？要照神的意思。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照我的意思，不是照神的意思，好不好？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我愿意，不照我的意思，照神主的意思，照主的意思。我们说十字架不是你去找来的，就是环境，神就给你预备了，预备一个环境。但是碰见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照你的意思呢，还是照主的意思？这就很重要了，好不好？
好，我想我也提一个问题，供大家一起思考。刚才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神的国的问题，就是讲到权柄。那么顺着这个权柄来思考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最近在我们大温地区，就是在选市长，在选各个学部委员，每个城市温哥华、伯纳比各个不同的城市都在选。那么这个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就发现到甚至好像我今天来的时候路上收音机里还听见有这样的好像彼此的攻击，有的人是支持这一派，有的人支持那一派，他们都说对方是不好的。那么你看人选完了以后，这些人就有了这个权柄啊，他就要代表这个市政府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基督徒好像在做，有不少基督徒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去选举。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在做这个选举的时候，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准则，就是有的人会看这个学部委员他是不是做了符合圣经上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听说在伯纳比有一些立法出来，要决定说学生们是不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有的讲得很可怕，说男生可以选择做女生，女生可以选择做男生。那么有一些学部委员支持这个，有些学部委员反对这个。当然这里头背后我想就是有对选民的争取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权柄的问题，就是撒旦的权柄和神的权柄之间的争。那么撒旦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要在很多的事情上做恶的事情。那么神呢，实际上是我们知道是他是全部全宇宙的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神之神。那么他有的时候会允许撒旦做一些坏的事情，可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这种争执当中，我们要看清我们的地位。这里头不仅有权柄的争，有神和撒旦的争，也有好像各个学部委员之间的争，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是我提的一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第一，我想我们可以有几个选择。第一，怎么去看待选举这件事情？当然，你要去看它。有的人会认为，一切的政治都是污秽的。那么，这个政治里面，政敌之间都会彼此攻击的。你即使相信了今天这个人，他明天这个人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说法。他今天答应的事情，明天可能完全讲相反的事情。所以就不去参与这些所谓的选举的事情。那么另外也有一些基督徒，甚至包括有一些牧师，他可能会很大力的去推广他的信友信徒。一个教会里面300个信徒也好，500个信徒也好，甚至上千个信徒也好，他们会去推荐给这些信徒说哪个学部委员候选人是怎么怎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去支持他，我们要去选举等等。那么今天我想就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一方面思考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另外同时一方面就是想我们在这个地上实际上看见的一些所谓的争之上，还有一些不同的权柄之间的争，我们怎么看待那些问题？当然这个里头呢，我们听见有不少教训，有不少不同的教训。比如说在罗马书第13章里面讲到顺服权柄，在上做王的你要顺服他，而且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今天这个人当学部委员，明天那个人当市长， 实际上表面看好像是人在做选举的事情，实际上背后呢是有神的权柄来管辖这样的事情。当我们去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参与也好不参与也好，我们知道最终的决定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参与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会使我们自己陷入到一个不洁净的政治里面去，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尽量避免那种不义的东西。
对啊，现在都是拉选
票，这一
会儿你是谁干嘛的，就说啊你就要投我，你要干嘛的，所以不如就不做啊。
对，
这是事实。像我们最起码我们自己就能坚持自己做，对，眼睛是这样的，
要是每个基督徒他都好像我们现在所想的这都不去投票的话，那一个国家不是有很大一个比例的人投票了吗？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哈，就是关于选举的问题好不好。现在在加拿大可能就比较自由一点，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去选举。那么在香港，你看到最近香港的情况好不好？啊，那么这个香港呢，那就是说选哪一个是上面规定了，好不好？不是你要想投哪一个，那不行的，好不好？哎，你要说我想提谁的名也不行的。加拿大是政党在那里提名，好不好？他有几个党嘛，他把人提出来你选啊。那么我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好不好？我觉得我们不管活在哪一个国家里面，你在中国也好，你在香港也好，你在加拿大也好，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物归神，该杀的物归该杀啊，记不记得圣经里有这句话？啊，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马太福音。请我们来读22章，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22节，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22节，那请壮壮读一下吧，好不好？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为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好了，该杀的不该该杀的是政治的问题了，好不好？因为该杀是皇帝啊，给该杀上税，所以耶稣说你拿一个钱，你看我们加拿大的那个硬币里面，25分的那个，对不对？有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像，好不好？ 女皇的像，就是这个钱和像是谁的，是该啥的，那么纳税该啥的东西就归该啥，神的物怎么样要归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分辨这一个，就是神的物和该啥的物要把它分开。该啥是指到政治的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般我们不去竞选议员啊，去搞政治最好不去做这个，这个是属于政治方面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顺服神，好吧？该啥的物归该啥，神的物归神。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今天我就按照神的带领我。那么有的基督徒如果你感动要去选举，比方说这一次说是有一个委员是女的，叫梁什么，我是听人讲的啊，就是她是基督徒，她不主张同性恋，好不好？不主张对小孩子，那很好啊。如果基督徒你愿意去选她，你说祷告吧，你说主啊，那我就祷告，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祷告。现在这个社会在主耶稣说是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好不好？撒旦一定要做工的，所以很多东西会越来越不好，但是我们就为他祷告，求神来管理，好不好？我们求神管理这个选举，这是最重要。我们不涉及到政治，我们也不去管这个政治，好不好？但是我们要顺服这个政治啊，他怎么规定的？但是他规定的里面有的东西是犯罪的东西，那我们就听神的，我们就不听人的，好不好？啊，这个就请你读一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找到了啊！找到，我们还是请壮壮读吧。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好的，那我们得顺从神。比方说，他让我的学校里教，让我们的孩子，假如我的儿子，就说你可以变女孩子，对不对？我们就要教我们的孩子，你不能听这一个，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好不好？我们只能听神的，这是错的。我们要教孩子。我记得，在还在国内，我在国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多少年了？一九五几年，这个马弟兄，我们组织聚会有一个马弟兄，马弟兄的爷爷，我认识他的爷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才是二十二三岁，那么他的爷爷呢，就把马弟兄的爸爸，那个他的爸爸这些才十几岁，我到他们家里去，那么他的爷爷就告诉我，因为他的爸爸马弟兄他们的爸爸叔叔伯伯都在读小学和初中，那个时候小学初中呢就要喊他们去加入少先队，你听说吧？要加入少先队。他的爷爷就把他的几个伯伯他的爸爸妈妈就喊，爸爸就喊到那个他们家里有挂了一个牌，就说耶稣是我家之主，就说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要侍奉神，把约翰约耶稣雅记二十四章那句，我和我一家一定要侍奉神，就告诉他说你们不能够去参加
少先队，
少先队就跟他们讲，本来在学校要参加嘛，但是参加他不是勉强你了，是可以自由参加。像我们那个时候你要参加共青团也是你自愿参加，但是你不参加就认为你表现不好。但我听谁的呢？我要听神的，好不好？顺从人 我只能顺从神不顺从人，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原则，只能把神的话拿出来。啊，所以结合他的马立权的父亲这些都没有参加，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参加这个，好不好？因为他是有罪犯罪的东西，我们不要。啊，这两处圣经啊，刚我们讲了，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神，这个一定要记得。第二个，顺从神不顺从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头，我还念大学，解放的时候还在念大学，那个时候念大学的时候要我们批判信仰，我已经是基督徒了，要我们批判信仰，就是说不要信耶稣，要信毛主席，信共产党，信唯物主义，不要信唯心主义。那个时候就给我们提出这个，哦，我们有好多同学就开始批判了，但是我没有批判，我没有批判信仰，不但没有批判信仰，而且我桌子上还摆本圣经。所以有同学在我们班上开会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上居然还有人桌子上还摆一本圣经，我知道是真的，我讲的，我不跟他争辩。那么我吃饭了，我还要歇饭，所以有一次呢，我在歇饭的时候，我盛了一碗饭，大家都盛好饭，还没有吃饭的时候，他们要先拿菜了吃了，他们在吃，我在祷告。等我歇饭祷告完了，我的碗就不见了，那碗饭也不见了，筷子也不见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给我讲了，他说我们也要感谢，是感谢农民，是农民给我们都东西吃，这都是农民种的，你要感谢上帝，你就问上帝要饭吃，这是农民的饭，不给你吃好了。那么我就问了，我们是顺从人呢还是顺从神，这就有问题了。顺从人呢，那我以后我就不祷告了，好不好？我就感谢农民，他说要感谢就感谢农民。你看那个时候斗争就很激烈了，所以以后我吃饭了，我就不和他们一起吃了，我就添一碗饭，他们一吃的时候我就添碗饭，我就还先不住祷告，我就把菜也拿一点放到碗上，我就把这一碗饭拿到我房间里去吃了，好不好？就不在食堂吃，在房间里去吃，我房间里去祷告。他们也知道我这个人是顽固了，不能改造，好不好？改造不好了，顽固了，好。但是我就是根据顺从神，不顺从人，好不好？该杀的物归该杀，神的物归该杀。啊，神也保守，所以好不好？
我们就还要跟着拜，跟什么？这个那我们都回家去吧，各回各家去吧。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也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同样这一章第33节也再次重复，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他这段圣经很重要，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是凡事都可行，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第23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23节我们要读到24节，23、24，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嘛。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不要求别人的益处，
就是对别人有帮助。我做任何事情对别人有帮助，不求自己的益处，好不好？对我有损害的我不怕，我忍受，我忍受，但是绝对要对别的弟兄姊妹有造就。所以不要发生任何一个问题去责备别的弟兄姊妹，不能够的， 只能责备我自己，好不好？我自己忍受，不能责备别人。好吧，那是不是问题就在这里？九点了吗？好吧，对，
8:59，
8:59，好吧。那么请张弟兄做一些结束祷告，好吧？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请他做一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周末，来到你的脚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凭着我们的血肉臂膀，我们什么事都不能成就。我们知道我们一周来都承蒙您的福恩，在您的道路上我们不断坚固自己，才能得以得胜。
主啊，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脚前，借助蒋弟兄的话语，
主啊，
你把他充满他的话语浇灌我们，
主啊，
当圣灵让我们充满，让我们分辨出道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的罪人，我们必须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是
我们才能得以站立得住。
阿门。
我们即将散去，我们求主引领，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刚刚出信的人呢，能够用您的智慧，用圣经的话语，用经卷上的引领，让内心充满，让我们在这个散去的脚步呢，在家里的人呢，弟兄姊妹都能够平安，求圣灵亲自引领，亲自带领我们。以上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好，有些报告了，就是王弟兄，他下个星以后星期五不能来了，好吧？他不能来，
因为我的
他家里有事情
回国内，所以到明年4-5月份才能回来。那么我要多一点时间照顾家里的孩子们。
好，
周六呢？